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先回到了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部分。那么在下半段呢，是由台湾高检署邱志宏检察官呢跟大家聊到，就是将金融账户交与陌生人的风险分析啊。好的，当然呢，这里面就有非常多、哦、包含了这个账户被诈骗集团作为这个诈骗账户，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其实啊，我们常在讲交付账户就是帮助诈欺吗？我觉得这样简单讲比较快。那么另外有一些案例哦，都会发现检察官呢都会以这个所谓行为人明知自己账户作为人他人使用，一般社会生活中是好像是一个通常的经验，可能帮助不法犯罪集团隐匿诈欺所得的财物，致使这个被害人是警方追查无门，竟然基于容忍将自己的账户提供给与他人作为诈欺取财犯罪工具之不正确跟不确定的故意，而提供自己的账户供与他人使用，或者是说任何人均可办理金融账户存折跟金融卡使用，如无正当理由实在无交付他人金融账户的一个存折跟金融卡还密码去使用的道理哦。所以啊，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也是会常常在法庭里面我看到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反问动作哦。那当然让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用途性、合法性，还有就是说你到底是提供给谁。好，那当然这有时候不能只是因为这个检察官他会这样的一个认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怎么检察官都只是在证据的清单上面看到这个记载被害人的陈述跟账户汇款的资料，但完全不调查所谓的被告为申办贷款、为求职才提供账户的资料。好，有一些是有利于被告的一些抗辩等等有一些是在起诉中那常常都这个没有提到等等，其实不是不提，好，其实书面里面资料非常多，好，包含了被告包含了为什么被告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接触的情形，那么当然呢受害人自己本身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资讯。那么当然有时候常会讲说啊，这个检察官不能说因为你认定了这个因应征工作啊或办理贷款啊而交付金融账户的一些存折金融款跟密码资料这个使得就是说自己也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可是呢又常常又变成从这个受害者又变成是被告者齁等等。好，所以要面对这么多由此我们这样子以此类推的案件里面，其实到底我们检察官要怎么去处理呀？好，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呀，好不好？那当然呢，实际上还有一些所谓的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人员，就是所谓的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官以及办理这些刑事案件的法官，所谓的被告，则就是有犯罪嫌疑而被侦查的人，所谓有利及不利的情形，则不以认定事实为限。凡是有关于诉讼资料及其他的一切情形，应为同等的注意。 对于不利于被告情形有疑问者呢，倘若不能为不利的证据证明的话，那就不得为不利而做一个认定哦。这是在司法院第九十院，台厅刑一字第16328号哦的一个参照哦。这个部分呢，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些法条，只是我们对一般民众来讲，他会觉得有点小声哦。那当然呢，这个诈骗集团包含了诈欺集团的成员，既能够以申办贷款或者是求职工作需要来做诈骗工作，取得他人的账户资料，而达成诈欺行为。那么对于那些提供账户的人，是否确实是直接故意或者是间接帮助诈欺哦？这个也是很多人一直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可是你们认为这个好像又不是，又好像是，好，那这怎么去分辨等等，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下这一块了。好的，当然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悠悠生活法律大观园。这一次呢，有法务部还有就是台高检包含了台新社会公益信托基金，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公益活动会提供，以及呢来让他们来协助我们，之前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更生保护的部分，更生人部分，而这一次呢，台新社会公益信托基金呢，他们这一次是帮忙的是犯罪被害这一块，捐赠给犯保协会100万，那么法务部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可以。一起站出来。那么当然这一次呢，由法务部设立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他也举办了一个台新社会公益信托基金的一个捐赠重伤害被害人家庭服务照顾计划的经费。那么由犯保的董事长，也就是台湾高等检察署这个邢太昭检察长来做主持，由法务部的蔡清祥这个部长接同次长，两位次长出席见证，那当然呢，这一次呢，由台新金控呢，这个林维俊这个总经理来代表台新企业捐赠100万，那么也提供饭保呢，在服务这个重伤被害人及家属，那么由邢太昭董事长代表接受捐赠。那么说到了呢，这项经费呢，捐赠里面包含了。附件库、看护店、透气库、营养品、安素以及润肤露等等照护物资，总共有430箱，由这个重伤害被害人代表刘建兴来做受赠。那么饭保呢，各地分会呢，在中秋节前呢，都会由专人送达180户的重伤害被害人家中，表达呢政府跟民间企业对于这个重伤害被害人的关怀。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代表呢，刘建兴他自己用轮椅代步，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这被这个重伤害者的被害人，他也很谢谢这样的一个爱心捐赠。他也很乐观的讲，从3年前因为车祸重伤，中枢神经断裂而没有办法起身，用轮椅代步，他就学会如何去做一个坚强的人，做一个快乐的人。那当然他也坚强的面对，他现在也没有请看护，他是可以自己生活的。那么他很坚定的说，我要做一个很正常的人，因为我还有一双手。这就是我日常在讲哦，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坚持跟原则。那么有很多人都会讲到，就说为什么现在的职场上面没有所谓的伦理，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是说一些这个所谓的学习上的态度等等，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的心态是什么那当然呢，他就在他的身上就看到，他说他有一双手，他还是一样可以做很多的事。他很谢谢饭保还有台新来协助这些被害人的生活重建，让被害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节目里面讲的新生人康乃馨的心，有重生的机会。所以他特别的谢谢大家的帮忙。那么法务部也讲到了，谢谢我们的这个社会台新社会公益信托基金积极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善举，让很多重伤害被害人也受惠到。那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可以一起来帮忙，来协助他们走出阴霾之外，可以重建新生活。那么说到他生活重建，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路。对于这个被害家庭，他很谢谢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捐赠，那当然呢也会妥善的用这一笔这个经费，实际上来协助这些重伤害被害人的一个这个处遇的部分，来提供给他们新生活了。那么在这个生活法律停汉厅的部分，台湾高检署在这个七个月来也一再做了很多的这个所谓有关于毒品的调查。那么根据台湾高检署的统计到七月底这个为止就有114个人因为吸食新型毒品死亡。那么其中呢就是使用超级摇头团 FNM2 AMA 这个是 PNMA 这个死亡高达84人，去年还是34人，等于是今年是2倍。那死亡人数呢再创新高之外，这个 PNMA 在年轻族群来讲他们是很盛行的，尤其这个毒性远超于传统的 MDMA。好，差一点，差多少点？3到4倍，你就看看这有多，这是混合式的毒品呢。那么也要求很多特定的营业场所来做通报那么也让这个警调可以做一些扫荡跟相关的场所之外，那么高检署特别讲，目前呢在做列管的特定营业场所就有501家，那也严格的要求这些场域要通报，那么减少一些毒品扩散。那么当然也指示了检警进行联合的扫荡。那么当然去年的第三级毒品查获了也增加了 225.4%， 你看这个真的很高，主要都是来自于越南占 43.55%， 大陆占 13.19%， 另外呢第四级毒品主要就是来自于大陆占 80.96%， 哇很高。那香港呢是占16.67%。那么近年来东南亚、大陆、香港走私进口第三、第四级都是以这个先驱原料用以制造第二跟第三毒品成为一个趋势。那么高检也特别强调，检警调这个以减少毒品的供给之外，还有需求及伤害这个三灭来去做一个权力的遏制之外，那么也以消毒追人断金源也就等于说断金流这个方式来弃毒。那么今年初呢也提出了示警，那么也这个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呢在去年第四季10到12月的解剖吸毒致死的案件中，在 PNMA 的死亡我们讲到高达34人，光12月到1月就有28人，所以你会可以想象到这个毒品的威力的存在有多大多高那么等于是说这个毒害并没有受控那么当然这也是非常忧心的，尤其是这个混合式毒品它可以制造成譬如说毒咖啡包它有很吸引人的外观外包装，还有液态毒品它混合到哪里，譬如说饮料啦、果汁等等，那透过网络就开始啦，尤其是在我们年轻族群里面，包装精美让人有那种所谓的警戒性，然后性质不定，所以它的查缉真的会比较不容易。那么混合式试用后当然它的致死率就高咯。好，那因为定位它不是固定一个这个所谓的买家，那当然它的源头就一定不一样。maybe 他有时候还会另外在外加这个所谓掺入各种不一样的这个比例的毒品，所以叫做混合式毒品。目前摇头丸、安非他命、 K-他命 等新兴毒品呢，包含了笑气合并使用的都很容易造成死亡这个不是开玩笑，还有就算你没有死亡，你一辈子就是包尿布这个有很多的后遗症，甚至洗肾都有，这都是你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做家长，就做我们自己本身一个警惕。那当然呢这个 PMA 等于是一个富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的二级毒品，那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的一个兴奋剂，那么它的毒性就超过了不管你知道的 MDMA 的摇头丸啦、安非的4倍啦你知道它的50毫克就有中毒的可能，你就知道它的那个毒性有多高了。那么呢通常会放在哪里咖啡饮料就毒咖啡包饮料啦，或者是糖果吸食有那个第一个他就是一个神志不清、全身抽搐，甚至还会大吼大叫、大哭、手脚乱踢等等最后终结就是死亡，就这样或者因为他会抽搐，所以你常常会被他吓到其实见怪不怪， 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见怪不怪，这也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检署邱志宏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有预告了哦，这个你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回到了台湾高检署邱志宏检察官，我们也预告今天聊到的就是将金融账户交给陌生人的分析哦，这个风险的分析的部分呢，我们也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任何的问题哦，可以借由这一次的哦这个 QA 的部分呢来回答大家。那当然说到这个部分呢，其实简单讲就是交付账户就是帮助诈欺嘛，所以在我国经济上面哦，我们看到了常常大家会利用说啊，我在这个准备工作啦哦，或者是说我正在这个谋生的时候不易的时候，常常会不小心被这个诈骗集团利用。那当然这会针对有一些这个失业的民众啦，急着找工作的朋友啦，或需要用钱的朋友啦等等，来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给他的同时，就会有一些譬如说代办贷款啦，或者是说啊，你只要呢来我公司呢，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分红等等，其实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交付账户就等于帮助诈欺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来聊一聊了。所以我们赶快让这个台湾高检署邱志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是，当然百忙之中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宏检察官了，对不对？
是，
嗯，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诈骗哦，其实说不要说什么诈骗啦，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跟这个金融账户是有相关的。那么聊到的这个账户被诈骗集团作为这个诈骗账户哦，它其实有很多种的一个形式，尤其是在我们的案件里面常会发生，对吧？
对，其实在实务上很常见，就是民众呢提供他自己的账户给陌生人。就这账户被诈骗集团拿去当作诈骗账户。那各位要晓得，其实诈骗集团他不太可能使用自己共犯他的银行账户去当作民众被骗的时候汇款对象，因为这样检警一抓一找就找到这个正主是谁，被告是谁，所以他们一定会找了一个人头账户，然后隐身在人头账户，让这个账户来接受民众被骗之后的汇款。所以如果说我们提供账户给陌生人，其实就会助长了这些诈骗集团的气焰，因为他诈骗集团他要诈骗的不可或缺就是人头账户，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打击这样的提供自己的账户给陌生人这样一个行为。那实务上也把它认定它是一个帮助诈欺的行为，但实际上有很多种菜样，等一下也许来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详谈。
嗯，是，当然呢，说到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实际案例是我们常常这个看得到听得到哦，甚至这个本身可能周边的人自己都可能碰得到。那么说到了常常会碰到一点，就是说诶，为什么会被知道呢？就是因为被害人报案了，对吧？
对啊，其实就是被害人他被骗之后他去警察去报案嘛，他报案之后就接下来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说诶，他说他把钱汇到某一个账户了，那这个账户呢，根据目前警方的做法，就会把这个账户它列为警示账户。那就是说它的相关的这个金融交易就会被暂停哦。金融机构它根据金管会他们所发布的存款账户及其遗失不法或显属异常交易管理办法第五条了，它就被列为警示账户。那它效果是什么？效果就是说它冻结这个账户不得存提转汇。不得存提转汇。那要一直到说他所牵涉到这个诈欺案件的结案，那所谓结案可能包括说假官认为说这个提供账户人他没有犯罪嫌疑不起诉处分，或者是他被起诉之后呢法院判无罪确定，他这个冻结账户警示账户才会被解除列管，他才可以恢复到原来的交易功能。那这个本身这个就是被汇款的这个账户呢被列为所谓警示账户。那更严重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说他这个账户持有人的他的其他账户比如说假设他是 A 银行他的账户提供给陌生人，结果被拿来当诈骗账户，就他这个账户本身 A 银行这个账户就被列为警示账户，这还不打紧，更严重的说这个持有人他在 B 银行 C 银行 D 银行其他所有银行账户它都会被列为所谓衍生管制账户。那根据刚刚所讲的这个管理办法，它规定说列为衍生管制账户的话，它就必须要临柜办理交易，你所有的这个 线上的网络的转账以及电子工支付功能都被停掉，还有就是说我们民众最习惯的就是 ATM 提款也会被限制，他必须一定要临柜来提款来办理交易，所以这会造成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不便，对民众生活来讲会非常非常不方便。
是，
所以如果一旦你提供账户给陌生人，被诈骗集团来当做诈骗账户，就会面临这样的后果，就是说他可能本身对账户变警示账户，然后他在其他金融机构所开的这个银行账户全部被列为所谓衍生管制账户，所以他的本身的金融交易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这如果我们随便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陌生人，就会有这样一个风险存在，这个可能民众在提供账户给别人说都要三思而后行。
是，想请教一下，这个是徐先生问哦，他说，社会上真的有这么多的诈欺犯的受害者吗？他一直觉得说，不是每天都一直在讲说，不要给大家使用，这个信用卡啦，或者是证件啦。他说，如果是以您这边来看的话，这么多的这个诈骗的同时，你怎么样去处理它？
其实，诈骗案件还是层出不穷，我们在书上。每个月所收到的案件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诈骗案件发生，那诈骗集团呢，他们去做诈骗的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啊，就是说他可能用假检警的名义说，哎，你牵涉到洗钱，所以呢你必须把你的账户交出来，或者说你必须汇一笔钱到哪里，或者说像主持人在刚开场的时候所讲的，就是他以办贷款的名义啊，然后要求民众提供一些账户啊，
密码啊，
对对，或者说你要应征工作，那我需要征信你的信用，你的交易怎么样？所以要民众提供他的存折账户等等，这其实这一类的案件还是非常多。那所以包括提供账户的人也有可能是被骗，这个我们在书上也看到这一个案子，在这些例子也不少。那还有说，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一些诈骗手法被骗而交出自己的金钱去汇款案件还是很多，所以所以徐先生所问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其实现在虽然说政府百般宣导，而且也检警也很努力的在查缉这些诈骗案件，但是在我们生活中还是常常看到，我们书上也常看到很多诈骗案件在发生，这也是目前根据统计就是民众被厌恶的犯罪之一，就是这一种诈骗案件诈骗犯罪。那怎么样去减少这一类诈骗集团的诈骗案件？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要警觉，不要随便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陌生人。
好的，对，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一题为主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